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于蒙彤。今天是2017年10月2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议会提前举行选举，安倍晋三执政联盟获大胜；中国教育部长要求香港推行国民教育，遏制港独思潮；美中两国对芬太尼犯罪指控展开司法合作。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正如外界所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在周日的提前选举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其得以继续掌权，并推动解除日本和平宪法对军队所施加的限制。安倍晋三周一在东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说，这是我们获得的一场非常大的胜利，我必须谦卑面对这场胜利。今年九月底，随着公众对安倍晋三在朝鲜核威胁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安倍不等议会任期于2018年12月结束就解散了议会下院，以便号召举行上周日的提前选举。根据日本公共机构 NHK 的消息，安倍晋三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及其盟友公明党赢得了议会下院465个席位中的312席，超过了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反对党获得143席。周一最终结果仍在统计之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参加十九大的教育部长陈宝生星期一表示，港独思潮与香港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要让教师先认同和爱国家。针对首次有主管教育官员公开指点香港教育，泛民主派议员反击这是干预香港的教育事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10月23日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表示，近年香港出现的港独思潮与教育当然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陈宝生称，不评论出现港独思潮是否是特区政府回归后在教育方面做得不好，香港人心知肚明。而香港的国教课程是否跟随内地的爱国教育课程，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陈宝生还表示，应该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和建国历史，让年轻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他称，国民教育不存在洗脑，如果特区政府需要协助，教育部有求必应。陈宝生认为，老师也要爱国和认同国家，特区政府要让老师团体正确认识国情。陈宝生的评论引发香港民主派议员的强烈批评，指他干预香港的教育事务。据港媒报道，香港教协副会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元反驳称，陈宝生公开发表带有指向性言论不恰当，有影响香港教育施政之嫌，重申根据基本法，教育属于自治的范围。叶建元强调，香港推行的国民教育应该有别于内地的一套，包括要全面及多角度认识中国发展的成就和问题，符合公民教育的原则。叶建元表示，依他记忆，这是首次有教育部长评论香港教育事务，应当非常谨慎及克制。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大律师表示，基本法列明教育政策属香港地区事务，不需要中央官员指点，批评陈宝生的言论对香港教育界是个情况严重。陈淑庄强调，爱国教育如果引恶扬善，无助建立爱国意识，希望中国历史教育 能够好事坏事都提及。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教育部长陈宝生的言论并不令人惊讶，是北京全面干预香港的一个具体体现。他说，
目前呢，中央对于香港的干预的确是越来越厉害，这一类强烈的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了，也是未来的方向。对港政策也会高高举起港独这个稻草人作为借口，打压香港的反对派的声音了。中央政府强调在香港推动爱国的教育啦，民族主义教育啦，我们也可以猜测呢，香港的教育当局呢一定会规规矩矩的根据中央指示在香港呢推动这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了。
郑宇硕教授还表示，这种硬推的爱国教育的结果不一定有效，而从台湾威权时代对学生进行三民主义教育的经验来看，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他说，
这一种硬推的教育呢，事实上呢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目前中国国内改变人潮要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教育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效果呢非常非常有限。
郑宇硕教授重申，港独思潮的产生不是源于所谓爱国教育不足，而是北京没有按照基本法给予港人真正的普选特首和民意代表的权利，激发一些年轻人借港独发泄不满。他说，
从1997到2008年，包括香港年轻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央领导层的信念都在提升的。2008年以后，这两个趋势才逆转过来，而且呢，最近这几年发展得更很厉害，北京的干预越来越多，你不给香港民主，漠视香港年轻一代种种不满的情绪，他们就会借港独声音来反映不满的情绪。
郑宇硕教授强调，所谓港独思潮根本没有一个如何实现港独的纲领，北京刻意放大港独问题，严厉打压，效果会是适得其反。他说，
所谓港独啊、本土需求啦、有关的组织呢，从来没有一个十分完整的论述，更谈不上任何的什么深度啦、行动纲领啦，停留在这个口号的层次啊，也是一种呢不满情绪的发泄。你现在呢把这个港独题目呢抬得这么大，来镇压这个效果呢，是适得其反的。
上个月，香港中文大学在校园多处出现港独横幅和海报，被移除后，文化广场再现港独横幅和宣传单张，中大校方和学生会就相关言论是否违反香港法律展开辩论，并引发社会上对立方参与其中，造成很大社会轰动。城大、树人、教大等一些大学校园也出现声援中大学生会的港独标语和横幅。在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本土论述港独思潮在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强烈批评下，在大专学界迅速崛起和扩散，各院校都成立了本土组织和关注组，支持本土和港独。中大去年七月一项调查显示，15到24岁年轺人中有40%支持港独，比例之高令外界意外。不过近一年支持港独的比例大幅下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名中国公民日前因为涉嫌在网络上向美国消费者销售芬太尼，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之后，有关专家根据美中之间尚无引渡协议的事实，认定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移送到美国接受庭审，而很有可能依据中国法在中国国内受审。 详情我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上周二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及其在北美的贩运者和经销商，因为被指控在美国分销大量的芬太尼、芬太尼类似物以及其他阿片类物质，被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的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新闻稿，严小兵和张健在两起不同的案件中，直接向美国消费者网销并寄送致命的芬太尼、芬太尼类似物以及其他非法毒品。张健的行为还被指控导致四人死亡，另外五人身体严重受伤。美国司法部表示，如果被判有罪，严小兵将面临法定20年有期徒刑、罚款$1,000,000以及3年监督释放。张健最高将面临无期徒刑和$1,250,000的罚款。不过，美国司法部强调，这些指控只是控罪，除非被告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被证明是有罪的，否则就要假定他无罪。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表示，司法部就这些案子和中国官员进行了交谈，并计划分享美国掌握的证据。他敦促中国采取更多行动打击制造这些毒品的试验场所。司法部一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中国政府在相关调查中发挥了支持的作用，并将继续这么做。对此，他们表示感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0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案件的具体细节，但声称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芬太尼问题，在中国国内尚无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情况下列管了多种芬太尼类物质。同时，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积极开展合作。由于这两名中国公民目前在中国，因此没有被美国的相关部门羁押。大多数专家认为，由于美中之间尚无犯罪引渡条约，中国司法机关把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的这两名中国公民移送美国司法机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认为，除了美中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之外，这两起案子也不涉及引渡问题。他说，引渡条约解决的犯罪问题是甲国公民在甲国实施犯罪后逃到乙国，甲国司法机关要求把此公民引渡回本国接受审判，而这两个公民的案子不属于这类情况。他说，
这两个中国公民是在中国实施了对美国的犯罪行为，那这种情况不是引渡里面最需要关注的一个，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世界各国这种犯罪引渡应该说是很少见的，我相信中国不会首先去解决这部分犯罪的这种引渡。
洪道德教授指出，根据国际法的引渡不判死刑原则，一国罪犯在被引渡到另外一国之前，首先要保证其不被判处死刑。因此，即使这两个中国公民被移送至美国，前提条件是美国司法机关必须承诺不判处他们死刑。洪道德教授建议美国司法机关不必把注意力放在把这两个中国公民引渡到美国的问题上，因为中国政府对毒品领域的犯罪一向采取高压手段。他认为，美方应该把这两个公民针对美国的犯罪证据移交中国，由中国司法机关对他们进行处理，最后的处理结果应该不会轻于美国法官对他们的判决。就美中之间对这两起案件的司法合作而言，最后裁定权似乎掌握在中国司法机关的手里。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美麦斯的合伙人程乐奇律师，在处理涉及中国和亚洲的执法问题方面有着10多年的经验。他曾经作为美国司法部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唯一代表，担任常驻北京的顾问。程乐奇认为，美中双方可以通过现有的司法合作机制来处理这类案件。
There is a mechanism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lled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美中之间有一个叫做司法互助协定的机制，根据该规定，一国可以请求另一国协助收集证据，证据可以是文件、证词，甚至可以是电脑记录。美方很有可能为获取有关这些毒品走私的在线信息，请求过中方协助。
洪道德教授指出， 美国司法机关既可以请求中国司法机关收集有关这两名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针对美国或者跟美方起诉事实有关的犯罪证据，也可以把这两个人对美国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移送中国，由中国对他们进行刑事诉讼。他说，
最终当然要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判定芬太尼在中国的法律里面是不是属于毒品，那么这两个公民的行为构不构成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的这个罪名。因为中国关于毒品罪名有四个，都是属于重罪，分别用制造、运输、贩卖、走私四个罪名来认定。
不过专家们同时指出，在司法领域之外，把这两个案子所涉及的毒品问题作为两国外交关系中的一个问题，甚至作为涉及人类生命健康的一个问题，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可能要比通过司法领域手段解决起来要更容易一些。美国司法史上也曾有过与美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员涉嫌在美国从事犯罪活动后，美方提出引渡要求的案例。例如1984年台湾黑道分子来到旧金山，暗杀了美籍华裔作家刘一良，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著名中国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当年前往台北参与了审讯，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至今这一事件令他记忆犹新。孔杰荣说，
We had no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aiwan. We didn't even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当时我们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我们甚至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我们要求台湾当局把被指控的罪犯引渡到美国，以便让他们为在旧金山从事的犯罪行为在旧金山法庭接受审讯，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但是作为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妥协，他们在台北对这些人进行了刑事审讯。
孔杰荣教授希望，在这两名中国公民涉嫌芬太尼犯罪的案件中，中国政府同样能够就地对其进行审讯，同时严格执法，打击制造、销售和走私危险毒品。在谈到美中之间尚无引渡协议的障碍时，孔杰荣教授说，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谈判，但始终未能成功，原因是中国刑事司法体系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他说，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countr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K and Canada all have difficulty because they do not trust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美英加等英美法系国家都存在困难，他们不信任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执行，尽管是中国公民，他们也不愿意将其移送中国政府，他们担心这些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会被判死刑，受到酷刑，还可能得到不公正的审讯。
孔杰荣教授表示，正因如此，虽然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已经20年了，但是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仍然没有类似引渡协议的遣返协议，因为在英国普通法体系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信任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孔杰荣教授希望中国当局能够通过这两个中国公民案件的处理，改变其刑事司法体系的不良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本月初拒绝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从而将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处理。根据美国2016年1月通过的立法，如果没有重新确认，国会可以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林塞·格莱厄姆本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伊朗的不良行为导致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系列新的协议。他还谈到，川普政府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需要采取哪些行动。下面是采访问答。
再次见面，很高兴。
谢谢。
你认为国会将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核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这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也这么认为。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核协议， 伊朗15年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管伊朗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核武器，或是制造，或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这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添加新的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许检查人员进入，那么我们将重新施加制裁。
这意味着美国与别国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您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一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该协议最好是个条约，否则其有效性只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一位总统不能绑架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的，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总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
我想问您，目前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现在他们打起来了，如今怎么办呢？
川普政府需要有一个更连贯的政策。伊斯兰国的问题就是过早离开伊拉克的体现。所有军队的指挥官都说，奥巴马总统请留下一些军队，再留下10,000军队。如果是那样，我不认为伊斯兰国会卷土重来。但是他们卷土重来了，那么川普总统要做什么呢？必须要派人回去，必须要让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回去，避免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发生冲突。
您怎么做到呢？我们向双方都提供了资助，跟双方都是朋友。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单独国家。
可他们想独立。
是的，但我不支持这点。我希望做的是让美国影响力重返伊拉克。
说说朝鲜的金正恩吧，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让他获得装上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怎么能够做到呢？
说服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让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如果川普能够让中国相信，他将使用武力来制止朝鲜开发出一枚能够装载核弹头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川普要让该地区相信他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战争爆发，会发生在该地区。
您真的觉得中国有经济影响力吗？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别的国家进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朝鲜90%的经济是由中国人拥有的。我不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会拥有核弹。我认为中国如果想做的话，明天就可以制止朝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生存不了一个星期。中国认为朝鲜对他们有好处，朝鲜不是民主国家，对中国友好，朝鲜是我们的心病。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朝鲜是个负担。我们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实现民主，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统一。我们只想一件事，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本土，不让一个疯子拥有能够打到我们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他如果有了一颗氢弹，以后就会有50颗，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而且他还会卖。我最担心的是，朝鲜开发了导弹跟核弹之后会向外卖，对伊朗。我的担心是他们有宗教动机。阿亚图拉有排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观，他有宗教使命。朝鲜不是，他们试图生存，是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由一个疯子政府统治。我不想让他们掌握一大堆武器，然后某天出售这些武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想知道川普外交政策与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区别，最简短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让军队去放手一搏，而不是把他们的一只手捆在后面。我们直接面对朝鲜，而不是把问题甩在身后。我们试图跟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不是这个糟糕的协议。
谢谢参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日前发表演说，当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对川普总统的政策跟言行有诸多批评。不过白宫表示并不认为小布什总统在批评川普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情。
是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昨天的布什 前总统小布什呢在纽约发表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从没有提到川普总统的名字，但是他所演说的内容还有他所这个争辩跟批评的这个现状跟环境呢，确实都针对了川普总统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他的言行举止所带来的一些的后果。那么我们看到呢，他说我们看小布什总统说，我们看到国家主义被扭曲成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总是为美国带来活力，那我们也眼看着对自由市场还有国际贸易价值的信任逐渐消失，忘记了冲突动荡和贫穷会随着保护主义的脚步而来，我们目睹了孤立主义情绪的回溯，忘记了远方的混乱还有绝望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我们看出来小布什总统这段话呢，针对就是川普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他的反移民的倾向。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小布什总统呢，对于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呢也有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小布什总统昨天在纽约的说话。
这意味着每一个种族、宗教、族裔都能做一个完整的并且平等的美国人。这表示盲从偏执跟白人至上，无论以什么形态，都是对美国信念的亵渎。
小布什总统这样说呢，其他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提出了很严重的批评。那我们也知道呢，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这个 3K 党其实是公开支持川普总统的。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支持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呢，他也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时呢也是所谓的另类右翼这个词的使用的先驱者之一啊，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史班瑟。那么他昨天呢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大学里头举办演说，也引发了很多抗议跟混乱，甚至呢有三名这个史班瑟的这个支持者因为对民众开枪而遭到了警方的逮捕。那这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还有川普总统他以爱国主义来批评这个所谓这个美国美式足球的队员在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致敬的方式之后呢，在九月份我们看到了有两个民调，民意调查是显示说呢，由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合作的民调显示，有66%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的举止对于国家是分裂多于统一。而即使呢是由对于川普总统比较友善的福斯新闻网所做出来的这个民调呢，也是说有56%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是在分裂国家。不过针对小布什总统昨天晚上的说话呢，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他不认为小布什总统是在批评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的说法。
我们理解的是那些评论并不是直接针对总统先生的，事实上这两位前总统都曾经批评过现任总统，通过直接指名的方式，以他们的品性很少不通过直接的指名批评，所以我们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些评论并非直接针对总统先生。
是，那我们看到呢萨拉桑德斯今天讲说他不认为他不清楚呢川普总统跟小布什总统上次谈话是什么时候。不过呢小布什总统昨天所提到的这个在散播假信息，那么还有说阴谋论方面呢，他这方面他是认同的，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媒体就在散播假信息。那不过呢针对川普这个小布什总统所说的盲从偏执，也就是 bigotry 这个字的评论呢，他并没有加以回应。那么呢在昨天的演说当中，小布什总统也特别提到了大家所关注的俄罗斯来干预美国政治还有大选的事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敌对国家长期企图激化和利用我国的分歧，那么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呢，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个让美国互相为敌的方案，我们必须要来保护我们的选举措施，保护我们的选举制度不被颠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这个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也很重视川普政府将会来尽力的保护美国的大选。那么关于更多小布什总统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在对这个现状的批评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小布什从头至尾没有点川普总统的名，但是他的讯息似乎直指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比如经常通过推特嘲弄自己政治对手，试图遏制进入美国的移民，以及放弃国际贸易协定等等。
我们看到随性的冷酷降低了我们的话语格调， 有的时候那些把我们强行拉开的力量似乎比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要大。我们看到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为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一直给美国带来的活力。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信心在衰退，忘记了随着保护主义而来的是冲突、动乱和贫穷。
小布什进一步说，偏见的胆量似乎被壮大了，我们的政治似乎更容易受阴谋论和彻头彻尾的杜撰左右了。前总统奥巴马在为维吉尼亚州州长候选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也没有直接点名，但是猛烈地抨击川普。
大家现在对所见所闻感觉不好，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公共生活反映出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的政治没有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相反，我们的政治在污染我们的社区。我们没有寻找途径，一道努力用可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相反，我们看到很多人故意让大家感到愤怒，去妖魔化意见不同的人们。
虽然两位美国前总统都呼吁结束分裂，川普本周称奥巴马、布什和其他前总统没有像他正在做的那样去接触和抚慰阵亡军人的家属。奥巴马和小布什总统的前助理迅速反驳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至少有两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不能忽视朝鲜的核威胁。他们认为，朝鲜几个月后会有能力对美国目标发动核攻击。详情请听 VOA 记者布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论坛会议上说，朝鲜研发核武器已经到了目前的地步，现在是考虑如何阻止最后一步的时候了。
朝鲜现在比五年前更接近于拥有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我认为除非世界各国努力阻止，否则他们在五个月后会比现在更接近于拥有这种能力。朝鲜的每一次试验，不管西方认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在继续扩充着金正恩和他的工程师及科学家们的知识基础。朝鲜打算完成整个试验过程，现在他们已接近于获得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从美国的政策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表现得像好像我们自己在着手实现这些目标一样，有紧迫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四稍后说，华盛顿正在加紧动用军事力量以外的手段解决目前的局势。平壤上个月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第六次核试验，朝鲜还一再试射情报官员认为是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导致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十九大今天进入了第六天，今天和昨天官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军队反腐和环境保护问题成为焦点话题。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在十九大新闻中心采访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介绍。叶冰你好。
你好。
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中共十九大的进程和这个中共中央换届选举名单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十九大呢，明天上午就要闭幕了，可是直到现在呢，官方对中共换届的人选呢还是讳莫如深。新华社报道说呢，22号和23号，两天呢，十九大主席团召开了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还有中央纪委委员的候选人名单草案。那么提交给各个代表团去酝酿，那么大会呢？这个报道说啊，大会进行了预选，采取了差额选举形式。那么差额选举的比例超过了8%。明天呢就要正式举行选举，可是这个选举呢，到底是差额选举还是等额选举，我们明天还要拭目以待。那么除了开放日这一天安排了面向媒体的议程以外呢？会议啊一直在闭门状态中进行，会议讨论的内容和下届领导班子的人事设置啊还属于党内的绝密，这就吸引了外界的纷纷的猜测。与此同时呢，看来确定 要连任党总书记的习近平是不是要设接班人，那么中共党章要如何修改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的热门话题还是关于新常委人选的猜测。那么海外媒体呢就有多种的传说，据南华早报最新的报道呢，目前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啊有望留任，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其余五名常委呢就要退休了。那么还有传言说这个栗战书、韩正、赵乐际、汪洋、王沪宁等有望入常，还说这个韩正将步前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后尘，要担任政协主席。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位置呢，据说据传啊，由现任的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接替。那么上述报道呢，目前还没有办法获得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这个明天也就是24号啊，这个中共十九大就要闭幕，届时呢将会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然后呢就召开十九届一中全会。那么确切的常委名单只有到一中全会后才能揭晓。主持人，
好的。另外一方面，中央军委官员我们注意到昨天在记者会上谈到了中外军事合作的问题，也邀请了一些基层军人谈军队反腐的问题。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发言当中都有哪些看点呢？
是的，那么昨天晚上呢，这个十九大新闻中心召开了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发布会，那么有四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下级军官参加这次发布会。那么几名发言的军官呢，主要谈论十九大报告的体会啊，还歌颂习近平的强军思想，以及介绍他们在军队的工作经历。不过呢，他们没有像就是一些出席记者招待会啊或者新闻发布会的这个政府官员那样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这些这个就是新出来的这种套话。那么在记者会上呢，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的参谋刘芳，是位女军官啊，谈到美中军事合作，她说，中美之间是进行了首次外交与安全对话，建立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她说，各种对话机制呢，有利于避免误解和误判。她还提到呢，最近中国和印度边界的对峙已经得到解决，但是呢，在记者会结束时呢，他没有回答美国之音关于中朝近来是不是有军事合作的问题。主持人，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官方是如何谈环境保护问题的呢？另外，十九大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怎么样呢？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呢，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那么这个口号是相当的响亮，掷地有声啊。那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呢，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时间表，这是大家也是看到了。对于习近平对于这个近来啊，涉及高层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家族的海外爆料，还有这个知名媒体，比方说是《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啊，还有这彭博通讯社等等的这些他们的调查报告，就是说是这个巴拿马文件之类的，这样的就是有涉嫌这个藏匿巨款在这个避税天堂啊，就是一些这个在海外这样的一些报道呢，都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那么昨天晚上的记者会的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提到了中共军内腐败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解放军某部装甲车车长刘瑞呢回答说，中央处理郭伯雄、徐才厚大快人心，对于社会上流传的军队买官卖官拿钱铺路提干入党的这种说法呢，刘瑞表示呢，他所在的部队现在入党提干全靠个人实力和个人的这个实干，不存在潜规则和腐败的问题。那么这个政府官员呢，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是很少提及啊。 主持人。
好的，谢谢我们记者叶冰。好，我们连线就到这儿，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政府数十年来一直依赖非法贸易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过去三年中就出现过四次高调的走私事件。一份由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发布的最新报告称，非洲大陆的濒危犀牛和大象种群正处于危险之中。 VOA 记者安妮塔·鲍威尔南非的报道。
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它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了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朝鲜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4.5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者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朝鲜人。
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至少是来自他们上司的制裁。而朝鲜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自由行动。
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挑战与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这也是朝鲜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那么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
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执法官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务，与朝鲜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联系了朝鲜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求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做出回应，但是使馆官员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比勒陀利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10月21日晚在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展览及追思会，悼念中国意见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百日。详情请听 VOA 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刘晓波百日记追思会星期六晚8:30开始，参与人士手持蜡烛，以烛光悼念刘晓波逝世百日。大会表示，香港是中国国土上唯一能公开悼念刘晓波的地方，呼吁路过尖沙咀的市民前来参与，有近200人出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追思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刘晓波虽然逝世，但他的精神依然长存，激励着一些正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
我们希望见到复兴的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属于真正的人民的中国。我们不希望见到人民再受到奴役。
大会随后被刘晓波默哀一分钟，并朗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诗词。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曾因参与1989年由学生发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曾担任2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2008年，刘晓波因发起和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 遭中国政府逮捕，第二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今年6月传出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6月底官方正式消息，7月13日刘晓波在沈阳病逝。智联会表示，自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后，一直遭当局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至今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无法与外界自由联系。希望各界继续关注刘霞的状况，呼吁立即让刘霞自由。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华盛顿数个人权团体在国家大教堂举行纪念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活动，并且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刘霞自刘晓波去世2天之后失踪至今，一起来了解纪念会的情况。
在这场纪念会上，上百名与会者合唱诗歌，纪念长期呼吁中国政府开放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的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主办单位也在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导致批评政府的人面临迫害、失踪和牢狱之灾。我认为这样的政权非常野蛮，而且畏惧自己的人民。刘晓波过世的时候，中国政府不容许这样的纪念会，这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恐惧。
真相很重要，中国政府有这个机会脱离15世纪进入现代，只要他们承认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人权。刘晓波是呼吁自由的强大声音，这个声音明显让压迫人的中国政府非常恐惧。
主办单位之一人权团体自由之家表示，中国政府试图营造进步的形象，然而真实情况世人都看得出来。
中国政府压制任何人表达任何意见，不论是宗教人士、作家，或者说出政权真实情况的人。今天的纪念会释放出一个强力的讯息，那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真相，并且正在观看。中国政府最好能够开放和允许言论自由。
主办单位人权观察也表示，选择在国家大教堂举办纪念会，正是因为这里长期以来纪念了许多寻求政治改革、民主和推动人权的人士，而这些无疑是对刘晓波的最佳描述。美国之音许湘云、居诺安，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政府数十年来一直依赖非法贸易来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涉及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过去3年就4次出现高调走私事件。一份由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发布的最新警告称，非洲大陆的濒危犀牛和大象种群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请听阿妮塔·鲍威尔南非的报道。
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它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了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朝鲜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4.5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者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朝鲜人。
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至少是来自他们上司的制裁。而朝鲜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自由行动。
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挑战与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 这也是朝鲜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那么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
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执法官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务，与朝鲜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联系了朝鲜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求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做出回应，但是使馆官员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比勒陀利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野生动物一旦发现了人类居住区，就会待在附近不走，这是因为我们在垃圾箱和花园里留下了免费的自助餐，所以我们几乎不可能摆脱这些不速之客。这就是南非的一个居民区最近面对的狒狒危机。详情请听易凯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野生动物一旦尝到了免费食物的甜头，就很难再回去吃大自然提供的饮食了。人们在房子外面追逐狒狒的画面可能看起来有些好玩，但现实是这些狒狒很可能对人类食物上了瘾，它们的习性可能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开普敦一个名叫东海的乡村地区曾经遭遇严重的狒狒危机。
开普敦有许多狒狒，他们进入你的房子，把里面翻得乱七八糟，你只能忍受，但并不太糟。他们经常来我的房子，他们并不具攻击性，你不会觉得他们具有攻击性。他们对你并不感兴趣，他们是在寻找食物，那才是他们在寻找的。
尽管公共宣传敦促人们不要喂食给他们，但这些适应性很强的灵长类动物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我们这个小地方有一定数量的狒狒出没，就在山下这里。我们在这里所有的社区中组建了一个小型的社交媒体组织，就是要警告所有人，狒狒在第三街，狒狒在这个屋顶上，狒狒正在攻击这里的花盆，所以每个人都能有所警觉。
在过去，喜欢吃人类食物的狒狒可能会被杀死。
数百年来，南非大狒狒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祸害。人们通常觉得对付有害动物的唯一方式是采取致命的措施，也就是杀死它们。但最近，人们改变了做法，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控制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应对措施包括骗狒狒上当，让他们认为这里是一片危险地带。这是狒狒的捕猎者的声音，它让这些灵长类动物飞快逃走。
你播放一些声音，假装这里有捕食动物，警报的声音，捕食动物的声音，正在被杀死的动物的声音，他们不敢去那里。你再加一点熊出没的声音，让他们更恐惧，他们就会避免来这些地方。
至今为止，这种虚拟围栏是管用的。
我们发现，在过去两周中，自从这个团队带来被他们叫做虚拟围栏的东西，我们过去两周完全没有见过狒狒，所以我们都在说，这是我们想象，还是狒狒突然不见了，这里突然就没有狒狒了。
但是野生动物专家警告说，由于狒狒非常聪明，单一方式是不管用的。
狒狒的适应性非常强，这种野生动物非常难以预测，它们有自己的弱点，所以我们要采用工具相似的多种方法。
这个野生动物解决方案组织报告称，他们的方法在过去18个月中保持100%的成功率，他们正在其他社区推广这种方法。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之峰，导播是陆阳，我是于蒙彤，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正如外界所预料的那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在周日的提前选举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他得以继续掌权，并推动解决日本和平宪法对军队所施加的限制。安倍晋三首相星期一在东京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上说，这是我们获得的一场非常大的胜利，我必须谦卑地面对这场胜利。在今年九月底，随着公众对安倍晋三首相在朝鲜核威胁问题上的立场强硬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安倍不等议会任期在2018年12月结束就解散了议会下院，以便提前选举。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力图改善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的关系，以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强势。蒂勒森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协调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他对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双方关系改善有巨大的潜力。他提到今年八月份两国重新开放一个重要的过境点，并恢复了巴格达和利雅得之间的直航。这位美国最高级外交官说，美国感谢双方取得了这个进步，并敦促你们为这个地区的稳定而扩大这一重要关系。美国愿意支持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持续合作。美国的一名外交官表示，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司令加托努尔曼蒂约赴美国旅行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加托在准备赴华盛顿出席一个会议时被告知他被拒绝入境。努尔曼蒂约和他的夫人正在准备登机前往美国时被航空公司告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拒绝他入境。美国驻印尼副大使艾琳·麦基星期一就此表示道歉，他在与印尼外长特雷诺会谈后表示，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一表示，在南部城市马拉维长达五个月的打击激进分子的战斗已经结束。他对记者说，激进分子已经被全部消灭。洛伦扎纳宣布这一消息将近一星期之前，菲律宾武装部队击毙了两名激进分子的头目，其中一人曾经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当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宣称马拉维已经从恐怖分子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菲律宾军方官员表示仍然有20至30名武装激进分子在逃。位于尼日利亚东部地区动荡地区的麦杜古里星期天发生自杀炸弹袭击事件，造成13人死亡。台风兰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星期一清晨袭击日本，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台风在东京西南的静冈县登陆，风暴外围已经使日本连续几天降雨。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